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今天呢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一步，来跟从我的第16天，我们继续来了解什么是 conversion， 就是如何在我们认识神的这个信仰的道路上面跨出第一步，真正的认识、确认并且确信的能够懂得什么是跟随耶稣。那今天呢，我们要读诗篇第15篇，创世纪的第16章，历代至上的16章4-43节，以及路加福音第9章51节，一直读到10章的第24节。里面的主要的内容呢，我们特别的希望爸爸妈妈能够和孩子们一起来讨论，到底从经文当中哪里看出耶稣对小孩的态度是非常特殊、很特别的一种爱？还有，如果神对我们如此特殊，那我们对待耶稣又是什么态度呢？是欢喜快乐地接待他，还是拒绝他呢？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并且伴随着这几个问题，希望我们对今天的经文有更深的体会和认知。当小雨听说爸爸妈妈又升职又加薪的时候，他并没有表现得十分的快乐。虽然爸爸妈妈的的确确承诺了给他买许许多多他一直心心念念想要的这些礼物和玩具，可这同时也意味着爸爸妈妈可以陪伴他的时间将会越来越少。住在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大城市当中，小雨见得最多的就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可是小雨心里却觉得孤单极了。每天放学后做完功课，就只能够到小区的花园里面看看来来往往的人，一个人即便是荡秋千、滑滑梯，也实在是了然无味啊。小雨还常在想，是不是爸爸妈妈给他的名字取错了，他的世界仿佛一直都在下着小雨。有一天，当小雨又独自的在公园里荡着秋千的时候，天空中真的开始下起了小雨。这时小女孩想要赶快的跑回家，却忽然有一把大伞遮住了淅淅沥沥的雨点。小雨抬起头，看到了一位特别慈祥的老爷爷，老爷爷给他打着伞，而这个伞呢，上面还有许多的小破洞，外面下着小雨，伞里面有零零星星的水珠子，也不时地洒在小雨的脸上。谢谢您，老爷爷，我的家就在这附近，你还是自己打这把伞吧。
哦，我不碍事。我呀，每天风吹雨打的，这点雨对我来说算不得什么。不过孩子呀，我看你每天都是一个人来玩，你的爸爸妈妈呢？
小雨叹了一口气说，爸爸妈妈都很忙。
哦，孩子，那要不要我送你回家呢？
看到小雨有点犹豫了，老爷爷立刻非常理解地说，
这样吧，孩子，你把伞拿着自己回家吧，然后等你明天再来玩的时候带给我就好了。
小雨非常感激老爷爷能够理解，因为从小爸爸妈妈都告诉他不能轻易的让陌生人上门，更不能够随便的和陌生人对话。可是很显然，这位善良的老爷爷真的不太一样，他对小雨说完这句话之后就转身走了。小雨打着这把会漏雨的伞，但是似乎他的世界里的雨开始渐渐的停了。从此以后，每一天小雨都准时到公园，而且他总能够看见老爷爷在同一个地方充满笑容地等候着他。老爷爷陪着小雨荡秋千，教他写功课，给他讲好多好多有趣的故事，有时候还会带一些好吃的小零食给小雨。而小雨呢，看着老爷爷每天都穿着一模一样的一件已经有一些破旧了的衣服，于是他忍不住的终于发问了，爷爷，您年轻的时候是做什么的？您家里还有其他什么人吗？为什么你总穿着一件衣服呢？
哦，爷爷以前啊是当兵打仗的，而我的老伴儿呢也在去年离开我了。我唯一的孩子住在另外一个城市，也非常的忙碌。所以当我看到你的时候，我也在想，或许你和我一样都很需要人陪伴。
听老爷爷这么说，小雨的眼泪都快出来了，他决定一定要成为老爷爷的好朋友。于是他在公园停留的时间就越来越长了。有一次当爸爸妈妈回家的时候，居然发现小雨不在家，他们到处去寻找。当他们看到小雨在公园里和老爷爷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很生气，并且敕令说从此以后小雨不可以再到公园里了。小雨哭得伤心极了，
爸爸妈妈，你们每天那么忙，根本没有时间陪我，而老爷爷每天都陪我，他是一个好人，为什么我不能够去公园和他在一起？
怎么可能是好人？你看这个老人家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或许就是一个乞丐。
不，爷爷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你们没有权利，没有资格这么说他，他值得所有的人尊敬他。
亲爱的小朋友，故事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相信你心里面也会有一些酸酸的感觉。为什么孩子眼中的世界和大人眼中的世界这么不一样呢？耶稣曾经对他的门徒说过，人若不转回像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他指的就是像孩子一样单纯的、良善的、顺服的一颗心。成年人的世界里面充满了尔虞诡诈，一个罪长成之后成熟的那种恶，很容易让大人从世俗的眼光，从自以为是的自作聪明的一种价值观里面去评判，去衡量这个世界上的好和坏。所以很容易像小雨的爸爸妈妈一样，看到一个穿着没有那么的体面的老爷爷，他们就简单粗暴地做出了论断。所以主耶稣才会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一节的记载里面，被圣灵感动，充满欢乐地对父亲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这句话不是说只有小 baby 小婴孩才能够懂得天国的奥秘，而是说凡事自以为聪明， 自以为通达的人就没有办法谦卑，像小孩子一样的去依靠神，去信靠他，去顺服他。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上都是极其孤独的，我们都需要耶稣，需要与我们同在的上帝时刻的陪伴在我们身边，安慰我们，激励我们，带领我们。但是为什么还是会有人要拒绝神呢？明明渴望陪伴，渴望安慰，渴望爱，但是人却不愿意凭着单纯的信心去接待神，接待这位看顾我们的神。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上帝对我们的爱最可贵的地方是什么吗？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他时时刻刻看顾我们，他的眼目遍察全地。哪怕父母亲不能陪伴我们，哪怕我们常常觉得孤单，任何时候我们需要他，他就立时与我们同在了。而回应这样的一位神对我们的慈爱，我们当然应该张开我们的双臂拥抱他，接待他，完完全全的信靠顺服，毫不犹豫地去跟随他。亲爱的小朋友，亲爱的爸爸妈妈们，爱就是长情的陪伴，神与我们同在，时刻陪伴在我们左右，而我们是否花时间给神，去陪伴神呢？去与神同行呢？真正的跟随是一生的时时刻刻的紧紧的跟随，而不是把它当成我们可以使唤的对象，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亲爱的小朋友，从今天开始，你要立志跟随耶稣，因为他看顾你，他爱你，他渴望与你同行。
主耶稣，感谢你在人生高峰时，你让我能谦卑地向你。
快点，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伊施波设被刺杀。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扫罗的大臣亚尼尔被大卫大臣约押偷偷刺杀了。那和亚尼尔起冲突的伊施波设现在又在哪儿呢？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扫罗的儿子也是目前以色列的王伊施波设听到亚尼尔在希伯伦死了，就感到非常的害怕，而且他害怕到手都发抖还发软。所有的以色列百姓也都惊慌失措，因为原本啊，在以色列中掌权的人是亚尼尔，所以当伊施波设跟以色列百姓听到亚尼尔死掉之后，他们都非常的害怕，也非常的惊慌失措，因为他们就觉得没有人可以率领他们了。接着呢，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有两个军队的领袖，一个叫做巴拿，一个叫做利甲，他们都是便雅悯人。他们呢就想说，哈，亚尼尔也死掉了，现在以色列百姓感觉群龙无首，那我们只要再把伊施波设杀死，那我们就可以当王了吧。接着他们两个就在中午的时候偷偷的来到伊施波设的家。伊施波设那个时候正在睡午觉，他们就进了伊施波设的家，假装是要帮他拿麦子，结果就偷偷到了伊施波设的旁边，就把伊施波设的肚子刺破了，然后伊施波设就这样被他们刺杀死掉了。利甲和他的兄弟巴拿就逃脱了，而且他们就跑到以色列的路上大声地告诉大家，我们两个把伊施波设给杀死了。他们不但告诉了所有的以色列百姓，还到了希伯伦去告诉大卫说，哎，大卫王，你的仇敌扫罗过去常常想要追杀你，你们看，这是他儿子伊施波设死掉的证据，我告诉你，我们两个已经把伊施波设杀死了。今天上帝啊，在扫罗跟他的儿子身上为我的主就是你大卫王报了仇。大卫看到这个状况感到非常的惊慌，那大卫又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继承扫罗王位的儿子伊施波设被便雅悯人巴拿跟利甲刺杀了，而且巴拿跟利甲都是伊施波设所率领的军队领袖，所以伊施波设啊是被自己的大臣给暗杀了。我们就可以知道，在那个时候以色列百姓里面其实是非常乱的，而且先前带领他们的亚尼尔被杀死了，而现在伊施波设也被暗杀了，那还有谁可能继承王位呢？原来啊，扫罗的儿子约拿丹还有一个儿子叫做米非波设，但他两条腿都已经瘸了，所以呢，以色列百姓要何去何从呢？又有谁会出来 率领以色列百姓呢？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大卫成为以色列王。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扫罗的儿子伊士波设被以色列军队领袖刺杀，然而以色列现在没有王，而最具有资格的米非波设就是约拿丹的儿子，却是个瘸腿的。那现在以色列百姓要何去何从呢？大卫又会怎么做呢？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伊士波设被利甲和巴拿刺杀的事情很快就传到大卫王那里去，而且啊，利甲和巴拿还带着他们刺杀伊士波设的证据到大卫王那里邀功。大卫非常非常的震惊，并且不让利甲和巴拿离开，就对他们说，你们两个，我要指着那救赎我的命和脱离一些患难的上帝起誓。我告诉你们，从前有人跟我说，你们看扫罗死了，那个年轻人啊，自以为是报好消息，我却把他抓起来而且把他杀了，这就是我跟他说，这就是你报好消息的酬劳。更何况现在伊士波设并没有做什么，他只是躺在家里，你们却把他杀死了。那现在我怎么可能不跟你们追讨这些罪呢？我怎么可能不把你们杀死呢？于是大卫王就吩咐旁边的年轻人把他们给杀了，而且昭告了天下，告诉所有的人这样做是不对的。他严惩了这两个人，所有的以色列百姓以及犹大的人都知道了。后来呢，以色列所有的支派都到了希伯伦来见大卫王，说，大卫王，你看，我们都是你的至亲，我们都是你的骨肉。从前啊，扫罗在当我们的王的时候，实际上领导我们行动的人是你，而且上帝也对你说，你要牧养上帝的子民以色列，你也要做以色列的领袖啊。接着以色列的众长老也都来到希伯伦来见大卫王，大卫王就在希伯伦那边，在上帝面前跟这些以色列百姓立约，就告了大卫做以色列人的王。而大卫登基的时候是30岁，他在位总共40年哦，因为他在希伯伦的时候做犹大的王7年多，那他在耶路撒冷做全以色列的王33年，所以总共在位40年，是一位在位非常久的君王。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大卫终于当上以色列百姓的王，而且以色列百姓来到大卫的面前向大卫说，是上帝要你当我们的王，这也再次表明了以色列百姓遵从上帝的命令。而大卫也当王40年，那这些年当中又有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向我唱出爱的